弟兄姐妹平安。因为从到让我们参加教会会议的做见证，我一听就害怕，因为很多人听不懂我的话，我的口音未改。我是一个湖南人，在贵阳工作，在贵阳时我说一口贵阳话，但是满口湖南腔。来到这里以后要说普通话，我说出来的，有的人说我是四川人，有的人又说我是湖南人，所以很多人都听不懂，我就求刘传道免了我吧。哎，以前我在贵州工业大学工作，后来国家教委主任李南清搞一个什么七五幺工程，合并一些大专院校，在各个省啊重点大学，我们学校就和贵州大学合并，所以现在呢就是贵州大学了。我们学校有一个科技外语系，和美国大学女的合伙社订定有合同，每年呢就有十多位外籍教师在我们学校教书，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教英语的英语老师，其实他们都是做宣教工作的，这种后来才知道的，开始我都不知道。他们真的在中国呀传福音，带领了很多很多人信主，感谢神。1996年11月13号晚上，大概是8点钟左右，我的外教的袁老师，这个袁老师就是这些外籍教师的，他跟学校的图书馆啊、资料室没有关系，这些外教他们找的书就摆在他们这个袁老师里头。我去找一个老师，顺便看看书，我就发现书架上摆了很多新约圣经和一些传福音的书，这在中国的图书馆里是没有的嘞。因为我是修图书馆专业的，又在图书馆工作了11年，实习参观都在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里，从没有见过哪个图书馆里那书架上摆着圣经。当然了，有的馆藏有哈。这个时候呢，科委系的一个学生就过来向我传福音，我就这样子信了主，稀里糊涂的什么都不懂。当时我也是觉得好玩，看到他一个小男孩哈跑过来跟我传福音，好，你说让我信我就信嘛。因为当时在我们学校，我看到那些外籍教师，他们看到他们一举一动啊，后头我那个女儿女婿都是基督徒啊，我觉得你喊我信我就信了，信耶稣也不是什么坏事哈。我当时也觉得很好玩，我就答应他，我就信了。就这样，其实什么都不懂，可以说是。后来我们正在这里谈的时候呢，这个在那个美国大学里面服务社的那个总头目叫夏普威。他是个美国人，我就用中文名字叫夏普威。来到了这个袁老师，他是从北京到贵阳去看望那些外教和他们开会。我没有和他打招呼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会英语。但是3、4个月以后，他又到贵阳去的时候，他有另一个认识我的中文也讲得很好的老外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。他说是受我女儿之托，约好下午2点钟是外交招待所。我心想怎么办，我又不懂英语，和他谈什么呢？心里在抱怨我的女儿给我找麻烦。拖到2点半以后我才去，天哪，原来他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他带我查了几段圣经，记得是路加福音和他使徒行传。他然后就跟我讲了一些，哎呦，我听了以后又惊又喜，当时又羞愧难当。我居然迟到半个多小时，早晓得我就早一点来了。他说11月13号那天晚上，原来是比神灵充满，他还记住了是这个日子，我自己都没有记住。我心想那一天是不是11月13号呢？等我回去查查我的日记再说哈。我也是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我更不相信他说的什么原来是比神灵充满。我心想怎么我没有看到的哈，根本就不信。 后来从此以后呢，我就记住了这个日子，原来我姓朱的那一天是1996年11月13号。后来听说这些外籍教师听说我姓耶稣了，一个个都哭，哎呦，因为他们和我们来的关系好，听说他的妈妈信耶稣了，他们都感动在哭，哎呦，这就让我很感动，心里想的，看来我的人真一点才行，不然这么吊儿郎当的了哈，不是他对不起他们，那么在想哈。可见当时在中国，在大学里，尤其是在教职员工中，要带领一个人信主是很难。但是在学生当中，他们这些老师真是带领了很多人信主。后来这个学生呢，就常常来找我，我的愿望也越来越多，经常问的他回答不了。其实当时的他也懂不了多少，一个小男孩子，我想到他也肯定比我懂一点嘛。记得曾经他要我捐资信主的时候，要我认罪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我一听冒火一天的，我说我有什么罪呀？我说我认为罪人那些经过监狱的那些人才罪。我说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，何罪之有呢？根本就接受不了他。但是他也跟我解释不了，他笑一笑也就算了。但是让我又，他要我每天读经，自己学习圣经，可是我又读不懂，也不想去读。但是我又有些担心，既然信耶稣了，搞得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又不读圣经，听说信耶稣还要参加聚会，要读圣经，还要受洗，我一样都没有做，那么耶稣会不会承认我呢？我就经常揣他，经常问他。后来他就是1997年8月1号，他这个学生就带我走很远的路，到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很大的水库的上游，就由他就给我收了洗。为了这个事呢，后来我一次就担心这个洗礼算不算了，特别是后来来到美国，看到人家这些洗礼要牧师在洗，爱情都很浓重，我就这样子就到那个不过真正的是在个大的水沟里头，人家帮我全部洗了一下哈。就这个学生，他肯定是个学生，又懂得了多少了哈。我心里想的，后来我又问过一个回美国，从美国回去的一个姊妹，她说以弗所书4章，说一主一心一喜，不能喜的爱子。后来我又来到这边问过一个牧师，她说应该说，像她的小孩从小也是主信了这么个年事，他们都不懂。后来这个学生呢，就帮我找了一家家庭的聚会点，在我们学校附近的郊区。叫后坝，大家知道了，一般大学都是在郊区，他这个郊区叫后坝。这些弟兄姊妹都是了我向他们的传递福音，他们都信了主，因为他们都在给外教做清洁工，给他们打扫卫生，他们都是些菜农，他们在里面成长很快的，有的甚至都离贵阳市10几公里以外的那些小镇啊、乡村出传福音啊，带领聚会，真的是非常怀讲。我的一次去参加他们的聚会，丢在那里，什么都不懂，不会唱歌，不会祷告，甚至连圣经上的那些阿拉伯数字1、2、3、4、5是什么意思，我都不知道。要大家轮流读经的时候，每个人读两节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两节呢。我说是两句啊，是一句和一节，什么都不懂。轮到我读的时候，甚至把每一段的那个标题、那个黑体字也读清楚了，简直是洋相百出，感觉到很丢脸。但是心里头呢，又很不服气。我说他们都是些才能，我怎么搞的啊？搞的现在还。退化的这个样子还不如他们，其实我那个人根本就明白不明白，这里头我的确还是个婴孩，我真是肯定不如他们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比他们强，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，真是信主以后只有不断的长进。但是呢，终于有了地方聚会，有了学习圣经的机会，有了听他们分享见证的这种很感人的小事情，我就很盼望每一周到那里去参加聚会，一个人走路去，因为是乡子子的郊区嘛，也没有公共汽车，大概走20多分钟的路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这个聚会的呢，被公安局干扰就停止了。因为这个带领人后来从公安局带走了。其实我真正在邻里的成长啊，是在2000年以后，我们学校第一次有一个教授是个女的，来到美国信了主以后，她回国探亲，有人就向她介绍我，她来找我。我把我的情况和后爸聚会点的情况告诉了他，我们两个人就恢复了这个聚会点，由他带领聚会。这个老师在我们学校都很有名气的，很有组织能力和的，反正非常能干嘛。他讲圣经也讲得很好。我们两个人每一次就沿着那一条乡间小路走路去。他后来在他的家里头也成立了一个聚会的，也是由他带领。20年以前在大学里头，要在高等学府要成立一个聚会的是相当不容易的。用他的话说，这个聚会的都是些知识分子，因为以前一个牧师曾经讲过，在中国大陆信主的人都是些妇女和老人呐、所以就。他就觉得这个聚会的都是些知识分子，两个聚会的学习圣经，听他讲解圣经，我们不懂的地方，我又称呼他两个走路到后边去的机会，请教他，这样我在林里头就成长很快，他也让我读圣经。后来他就想到，后来他想培养我，就安排我每周六。参加一个带领聚会人的一个培训班，在贵阳市的医学院来。后来在后边的聚会点，他干脆让我师祖带领，因为他要来美国，他不想后边这个聚会点停了，他想他继续下去，他希望我就能担当起来。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讲马太福音的28章神的大使命的时候，他带了一个新加坡的宣教士。我以为是一个我的朋友大胆地在那里讲，后来得知他是一个宣教士，吓了我一跳。再过来，我一直在家庭教会，从来没有去过三次教会。用这个老师，用这个教授的话说，神离开了三次教会。但是我人家的一些姊妹又都是些很虔诚的基督徒，这就把我搞糊涂了，我不知道到底信谁的呢？不过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，他后来在三次教会找了一个女朋友，就出了三次教会。有一次他悄悄地告诉我，他说三次教会不允许讲创世纪和启示录，这个是怀中都不知道的，是牧师和到那些牧道的这些的同工才知道。所以因为三次教会是东政府控制啊，属真宗教主啊，统战无关。我来到美国以后，几乎每年都回国一次，买那个人持的是绿卡，每一次回去就可以住半年，所以接受到我们学校这个教授的，他的家里头，去参加聚会，因为他有一个老母亲90岁了，他有时候经常来美国，因为家里头有保姆。后来贵阳市一些负责人的这些姊妹就把这个聚会的一直坚持下来了，所以我每次回去还继续参加，如果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聚会的。这个期间呢，我也认识了很多传道人，有一些他们都很年轻，非常熟悉圣经，道也讲得很好。这些人呢，就将上一周流传到讲的这个马可福音6章 期间好多一段期间，那些人就是说两个两个一起传福音，他们就到处讲，到处就说不要戴口罩，不要戴衣服，不要戴什么，就说走到哪里哪里就养他们嘛。他们就像这样子，非常年轻，神经也熟悉，道也讲得很好，我好羡慕他们。哎，他们看到我很努力、很追求，就常常来找我。我也慷慨奉献给他们，总是一百一百的给他们。每一次也要带他们到餐馆吃饭，因为我工作很忙啊，没有时间给他们做饭吃。他接触多了，我也感觉他们有讲的有一些很不对，我也不敢问，因为他们比我懂得多。现在我天天举一个例子。他们说他们的老板是十二使徒之一，我想心里面我读过四福音书里记载耶稣时代的十二个使徒，怎么为他们现在的老板会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呢？还有很多的例子，我在这里就没有机会跟大家讲了。零五年十一月一号，我甚至还接到了一个异端东方闪电，感谢神，一个多小时以后就被我识破了。我一月七号要来这里，十一月一号就这个东方闪电就来到那里。感谢神的恩典，真是我一个多小时原听还不对头，后来我就跟我识破他了。另外呢，一月我来到美国以后，先后出了新野教会、乌德伯尔教会、TFC 教会。我一五年六月来到这个教会，来到美国以后，我语言不通，又不会开车，感觉成了一个无知无识的废人。再我很自卑，再说我也老了，能干什么呢？像弟兄姊妹们都能为神做工，我假如要为神做工，还要请大家来讲送我，多麻烦！哎呀，什么都干不了。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要活得像个基督徒的样子，那我就自己坚持读圣经吧，每天读圣经，把一些圣经经注。零五年 TFC 印了一本小册子《读经指南》，我就照着这本小册子每年读经一篇。从零五年开始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已经读了12年，从不间断，每年读经一篇。但是2008年我回北京住了8天医院，我没有带圣经去读，我嫌那个医院里头脏，把我的圣经搞脏了，出院以后补起的。还然我的读经习惯是每天早上起来读，你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不能坚持下来，有时候有些事情你就不能按计划完成读经计划。每天早上我起床以后洗洗手漱漱口，喝2杯水，然后就坐下来读经，拜一些圣经经注。多年来我就是拜了很多经注，但是时间一长也忘记了。搬了一单了以后呢，我遇到了2件事。第一次，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，不是夫妇，不晓得是不是夫妇，一对年轻人来到我们公寓的门口，女的是个中国人。他说他们是教会的，要我出他们教会，有车来接我送我。我问他们是什么教会，是信什么的呢？他说是耶和华见证会。我一听边走边说，我有教会，也有人来接我送我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耶和华见证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仿佛听说不好吧，但是并没有正规听过。第二次，我在公园走路的时候，一对中年的美国夫妇对着我走来，热情得不得了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心里想着你们是谁嘛，我又不认得你们。他们说他们是信耶稣的，要我出他们教会，说了很多我也听不懂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不懂英语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出中国人的教会。还想边说边走，他们看我听不懂也没办法。我很怀念几年以前我住在神婆的时候，马牧师来到我们公寓给我们老年人开查经班，我不懂的好多东西曾经就问马牧师，很受益。我很怀念那段日子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很盼望我们公寓的查经班开始以后， 今后有机会，你不懂的一些东西呢，可以问问，不是根本就没有机会问。感谢神让我补上心智，经历主见证的旨意，可以面我从来没有做过。今天要我补上，可能也说是神的旨意吧。感谢大家耐心听我的心主的见证，谢谢。